大家提到很愿意的心态，第五点呢，要心平气和，心平满足。这个心平就是不能带着情绪讲话，太激动了，太高兴了，或者有情绪了，愤怒了，这个时候讲出来的言语啊，可能都会负面的影响。而人为什么不能心平？那刚刚举的几个，太高兴了，生气了，这都会让心不平。其中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觉得别人错我对，这样也会心不平。所以诸子第二个言里面讲到，因事相争，因为事情有意见冲突了，安置非我之事，去平心再想，平心暗想都可以。假如在跟人有快冲突的时候，能先想想我自己有没有不对的地方，先反省的时候，心就能平衡，就不会这么气势凌人。所以这个指责都是别人错啊，也容易心不平。所以临事须替别人想，润人心。讲真相，处理事情呢，需替别人想。作为学长，我以前华文学的不好，有考过倒数第二名，所以有写错的呢，大家可以直接指出来，没关系。论人先将自己想，我们在议论评判别人不对的时候，也应了回过头来想，那我又好到哪里？因为我们要体恤人情，就是当我们自己也没做对的时候，我们讲的道理再通，人家也不会听。边听边想，你有没有好到哪里去？你不是父母还是小伙伴、所以还是要正己才能让坏言语才能感动别人，所以要心平，在与人相处，在与人沟通的时候，都能先回到反省自己，我自己有哪些做的不对，反而自己先检讨自己有不对，心平常马上都是先看自己不对的，各自责天经地义，反而对方也感觉到你的诚意，他也反省自己，两个人都很有这个风度，都很有这个收获，互相之间的一种交流就能够更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言语的态度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呢， 人有短，气短，太上感应篇提到不张人短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态度。因为我们去张人短呢，就伤天地的和气啊。总要提醒自己，一言一行是利益这个社会、利益这个天地的态度。而我们的言语厚道，在给人留余地，不给人难堪，甚至啊，不要给人太不轻松了。尤其是讲话讲到人家气得都快吐血了，讲不出一句话来，然后你还是觉得很有本事，你看我骂他骂到他连话都回不了。当我们在那里自以为很得意的时候啊，我就已经疯狂了，太苛刻了。所以凡一时，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他人的一件事啊，而观人终身，这关乎他的名节，关乎他一生的名誉的。纵然我们是确定这件事，总缺见识，不要常常挂在嘴上。你看，对方好像有一些好的机会了，你看了心里酸酸的、嫉妒的，还在旁边说风凉话。你知不知道他以前干过什么？他以前还进过监狱呢，他以前还练过邪法呢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要来看自己的心了，讲这些话的心情是什么。把人家的疮疤都挖出来了，这就是有时候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啊。人家能改过自新，那都是天底下最难得的事情，怎么还把人家改过的机会给断送？所以叫看人要看后半段才好。你看到人家表现不错了，就马上在那，哎呀，你都不知道啊，我以前跟他很熟的，他就是那个模样啊，这个都是不可。应该人家肯改，我们随喜，我们赞叹都来不及的，绝对方面就是见不得人好的那一点，不可做口。凡一语，我们讲出来的一句话，伤我肠后，这个伤我肠后呢，就是有伤我的厚道。比方说揶揄别人、调侃别人、给别人没面子，这个都是伤我的。而我们往往言语让人难堪的，都还觉得自己辩才无碍，这个就错上加错。虽闲谈，一般茶余饭后，亦不乱讲，却闲谈戏谑，这有时候啊，轻松比较放松的时候，就随便话语不轻声， 方人讲幽默，幽默应该是可以拿自己来给人家做借鉴，但是去调侃别人让人不好受，那就不叫幽默，那叫无理。而我们要很冷静，人有时候一不谨慎一随便就是真的是一个。我们成长过程有没有发现过很好的朋友就在那乱开玩笑，结果有一句话对方听了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决裂了，从此两个人不再打招呼，也不要这个地方。这个就是叫做有伤的后果，造成这样的结果。好，这个是第二点。第三，我们说厚道就是设身处地啊，为对方着想。所以呢，攻人之恶，就是你今天要把他的问题给他讲出来，是他的缺点。攻人之恶，也要注意。不要一下子呢太严苛，比方说对方亲朋好友有十个缺点，我们一次就把十个全部把它给攻下来，你看会怎么样？要不是那个人哦，就像皮球泄了气，要不就是跟你杠起来了，是吧？你这个都给人家攻下去了，那他不恼羞成怒才怪。一条一条都说不好，人家自尊心咋说？我有你讲的这么不好？哦，这个攻人之恶，勿太严，要时机看得受，不想他受不受的。善解人心，善解人意。现在人的状况，你要解决他的问题啊，首先先肯定他，记住，让他欢喜，让他有自信，接着再柔软的提一些问题。总要呢，称赞比批评多一点，人比较好接受，这叫人情世故。教人以善，我们希望亲朋好友越来越好，把一些善的道理告诉他，希望他能效仿。教人以善，勿过高。当时机可错，你已经比以前少多了，再努力一点，可以的。谢谢。假如这个朋友跟你讲，哎呦，我外面还是很多的，说你就是不老实啊！犯狂之分在乎一念，搞那么复杂，不以教奉行，教人以善。那些道理是对自己的，不是给别人的啦，是吧？别人你总要体恤，总要鼓励啊。好，假如我们这样去劝别人，人家看到我们就害怕，哎呀，还没讲话就觉得好像一股杀气已经先到了，就不好。你虽然是为他好啊，但是体恤人情。再来还有一种嘛，也是 要关照我们的互动。我们假如这些人情世理的碰面会啊，每天不要说利益人，不知道多少人因为我们在那里睡不着觉啊，在那里翻来覆去很难受的，一句话就像电一样插到他的心里面去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这一句呢提到的是论人之非，在谈论这个人错误的时候，这个也是必然的。比方我们在团体里面、公司里面做每一件事情，不可能全部都是做对的，铁定会有做错的时候。那我们在面对团队的错、面对他人的错，这个时候我们在论的时候，能不能很厚道？还是别人又做错了，落井下石，然后就批评的一文不值，这样就不好。我们看在这一句里面，当看到别人有错误的时候，当缘起心，不可图逆其机。很多时候啊，别人错误的行为，他的动机都是善意的，只是没做好。当一个人很善意的去做，最后结果是错误或者是失败的时候，他好不好受？他一定很失落很难过。这个时候我们又没有体谅到他当初做这个事的善心善意，然后又劈头盖脸的批评，很可能把那个人的善心都给抹上了。久而久之啊，当事人会觉得很痛很难过，不被理解。所以人与人相处啊，不能只谈对错，还得要体谅理解，还得要交心啊。比方在家里面，孩子给母亲倒一杯水，他很高兴了，哎呀，母亲口渴了，赶紧去倒一杯水。结果动作太匆忙，啪，水给翻倒了。这个时候，妈妈一看到那个玻璃杯摔坏了，那个多少钱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看，论人之非，不是看价格。哦，你假如一个老板，员工把事情给做不好了，马上说你花了我多少钱，你知不知道？可是那个员工可能是尽力做，没做好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假如只是批判那个行为错误，或者是情绪发出来了，可能对方那个善也会被我们给掩盖。我们想一想，一个孩子欢欢喜喜要帮他妈妈倒一杯水，最后是被骂的狗血淋头，你说他下一次倒水会不会发抖？会不会？请问他下一次倒水有没有学到经验？没有，只学到恐惧。这样的情况两次三次以后啊，他就不敢再帮他妈妈做事了。孩子跟我们不亲啊，都会有原因的。可能我们在面对孩子的错误啊，都太过的严格，都没有去体谅孩子的心，跟他交心。纵使他是做错了，你都能够很温柔的去对待，做错的人会觉得更惭愧啊。所以今天假如孩子这个茶残一地了， 天晚上就到了。当下身心是什么感觉？有一股能量，好像那潜力就在被理解当中发出来，是吧？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哇，看到老师拿着作业本，我赶快冲过去，老师我帮你拿。老师摸着我的头，好乖哟、哦。被理解，被肯定了，被信任。而当下，这个孩子除了被理解以外，他又学到很重要的做事态度。我相信啊，老妈妈不责备他，他会觉得妈妈很有修养。这个时候，妈妈讲的话，他会听得更慎重。更加的重视妈妈的话，就是说父母也好，长辈也好，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啊，你越有德行，他们听话就越真心的必要。好，所以李炳南师公啊，曾经讲过一段话，也是非常好的教诲：见人友善。见人有恶，批评要规劝，三相劝法得解见法，我不会照样规劝。人家有不好，我们还批评，错上加错，一来没规劝，二来还批评，批评了之后还形成团体对立，都是一气用事。见人有恶，不批评。叫规劝或守默，这个很有味道哦。啊、他有错，为什么不讲话？因为他对你信任还不够啊。人为言轻，时机还没到。而守默、啊、更重要的，提升他对我们的信任。这个时候就是德啊，你要有德行。你要在团体里面都是主动付出，人家就有信任。而人家信任我们呢，我们不是去爱慕这个信任，而是透过这个信任，能更好的去帮助对方，更好的去珍惜彼此的这个缘分，就对了。很多人很希望别人信任。到最后就是人家一不信任他哦，他就难受，就睡不着觉。那这个又变成虚荣心。我们为什么要人家信任？要用这一份信任去利益对方啊，不是强求别人的信任。人不知而不愠。不易去处，真的，一个人太强求别人一定要信任他，一遇到别人不信任，他的心情就大起大落，心都定不下来。所以人家 人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。一个人要做到每所有的人都认同你，谈何容易？谈何容易啊！我是不是讲得太激动，语无伦次了？这时候也要反观自己。这一点呢，见人错事。 为我们议论的人，一直到了常有客终身都不能释怀。尤其刚好在讲人家的坏话，讲着讲着刚好对方在门口听到了，然后你一讲完一开门刚好看到他，这个就很麻烦了。哦，所以人的言语真的是道也者不可虚立也，随时随地都要保持得到。哦，好，我们其实可以上一次就有谈到，一个求学的人有两个严重的毛病。第一个，事后论人。我们复习一下，这个都是有时候的。第二个呢是局外论人，我们懂点道理了，都用高标准要求别人，或者我们曾经有些经验的，就容易老王卖瓜。那个哪有那么难呢？我来的话，两三下清洁溜溜的。所以，这个事后论人。每把每将啊，常常都每将智者，还挺有智慧的人呢，都把他论得很愚昧。每将难事，其实事情是很有难度的，然后我们在那里事后局外在论的，每将难事论的极容易，都有这个情况。其实我们感受一下，难的事情我们谈的好像很简单，人家真正在做事的人呢，听了几次以后，人家还愿不愿意做啊？哎，做这些都不求报酬的事，你还批评一大堆，算算了，我不做了。人家做善事啊，都是无私的付出，都要肯定的。哎呀，我们还在旁边批评一大堆，就不是很妥当。所以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？论人论成这个样子，往往都是在心地当中的不忠、不顺的态度才会造成。这个不忠是什么呢？不忠啊，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到这个团体里面，我是我，团体是团体。假如放进团体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态度，怎么让团体更好，怎么让每个人更好，这叫做有这种心态呢，不会轻易去批评当前团体所存在的问题，他要去想怎么帮助。这也是我们一个人生很重要的态度。我们不管人生走到任何的缘分，都想着我能给这个姻缘，我能给这个团体什么？我们不是来批评的，我们是来贡献的。有缘千里来相会呀、有这个态度的时候，任何团体的情况啊，我们不会卷入事， 我们只会化解水。再来呢，就是不顺，不能够顺如其心，不能宽恕，不能体谅，不能设身处地当事人的困难。所以我们的言语伤害是心深，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，刚好如叔叔的孩子还有一些年轻人或是二叔叔，他们一起办了一个夏令营，办完以后很重要啊，检讨一些可以改进，所谓前事不忘，后事啊，吸取前一次的经验呢，下一次就会更好，所以就一起开会。开会的时候啊，刚好我也在。在场呢还有几位啊，十几岁的人，算是大哥哥辈的。我那个时候还没三十岁，还挺年轻的。然后呢，就先请了十几岁啊，台大毕业的学姐，那个都是跟了卢叔叔很多年的学生。对于他的孩子来讲，都是大十几岁的大姐姐、大哥哥，请他们给予一些指教。结果这个大姐姐一讲话，真的是把这个活动呢批评的很多，啪啪啪啪批完了。我看那几个年轻人啊，头已经很抬不起来了，因为被批评的好像觉得做的太差了，头都低下去了。接着卢叔叔啊，就对他讲：“你刚刚的批评，全部用你大公司的条件来批评。你们公司办活动啊，要什么设备，你那么大公司都会没有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们这么困难，有一样没一样的，能够办成现在这个样子，能撑完了、啊。”已经是谢天谢地了，应该给他们鼓励才对啊。所以这个变成什么？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经验去要求、去衡量，却没有很客观的去了解他的状况。哎，这个也是时候到了，甚至于这个也是什么？好为。真是哦，要展现了、啊，讲几句话就要让他知道，我可是有来历的，我可是不简单的、啊。所以这个时候给人的建议都是自己的角度，而不是设身处地，而不是对方客观的状况。好，所以这个不是说话，真的给人建议，为什么人能接受？他可以感觉到你非常理解他，他就特别的听你的建议。假如你提的意见，他都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，他根本不了解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讲到的批评的心境，提意见的心境也要厚道。有一个格言呢、啊。在古人之后，议论古人之事，好像很容易。假如我们真的坐在古人的那个位置， 们要去做仆人这个事，为仆人死。怎么难？所以我们面对现在人发生的事，以及历史当中的事，总不能很苛刻的，好像讲的都很容易，讲的自己都没问题，仆人都很差，现在的人都不怎么样，这两种厚道的逻辑，甚至都是功高我慢的说。真正设身处地啊，历史当中那些情况，我们真的可以去做那个宰相吗？我们真的在那个位置当中能比他好吗？大家想一想，唐玄宗遇到杨贵妃，是吧？请问大家，诸位男士，你遇到杨贵妃，能受得了吗？骂骂得很轻松啊，真的境界来了，过得关，过得了关吗？大家要了解哦，唐玄宗可是曾经治理天下到开元之治，现在让我们当皇帝能不能开元之治？一个头都两个大哦，所以他也不简单哦。这遇到杨贵妃，哇，没办法，遇到真正的对手啊，就过不了关了。所以面对古人呢，我们就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，总不要苛刻去意就好。好，这个是厚道的心态。再来，言语啊也要正直。为其事勿佞巧，奸巧语会无耻，事情其义皆谨慎。这个都不要讲这些话，要讲正直。再来，言语啊也要恭敬去讲。称尊长勿呼名，尊长前身要低，这个都是有恭敬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做到的态度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三个部分，言语也要强调方法。在方法当中，此动问交朋友，孔子说道，忠固而善导致，不可得止。劝朋友呢，忠固就是尽心尽力去讲，去引导他。假如劝的时候他不能接受啊，不要强求，不可得止。因为你太强求了，讲得到他，反而脾气上来了，反而这个恼羞成怒上来了。说实话，跟董亮尴尬了，不知如何。所以孔子另外又讲到呢，事君说， 情其实就是劝诫自己的领导人，劝得太频繁了，让对方已经受不了，起情绪了，可能他会骂我们，世君说，朋友说，劝朋友劝得太过太频繁了，输了，可能朋友就看到我们就不说什么，就会疏远我讲什么，总要抓住人与人相处的一个分寸，不要伤和气，劝不动。见不入，越其实我们劝人劝到有情绪啊，不是对方的问题，是我们的控制欲望太强，希望别人听我们，人家不听我们就难受。所以人与人相处，只要有情绪了，赶紧关照自己的心，自己太强求，控制欲望太重，再来仇恨心太重。动不动了，脾气就上来。所以这个同学也是给我们发考卷的，哦，也是老师，也是来提升我们的。哦，这方法里面我们刚刚也提到的，归过于事。刚刚这一段呢，不可得知，其实还是跟弟兄们讲的，见不悦己见，那个悦字就是时机比较好的时候再劝，不要急于求成。好，这归过于事实也是很重要的方法。再来，讲话的方式也很重要的，凡道字。重且疏，勿急急，勿磨。一个人讲话太快哦，别人听不清楚，效果很有限。甚至你讲得太快，他越听哦，他的那个心脏啊、情绪啊，都被你点讲得有点乱了。这样就不好。所以讲话字字句句要稳，要。让人家如沐春风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修养啊，得先从讲话不要太慢，尤其不能像机关枪一样，我哒哒哒哒哒都停不下来。再来呢，心要诚，色要温。要和，要婉转，遣词用句呀，要婉转。想回到要考高中联考，哇，一天做这么多东西。好，再来呢，劝人的方法，这个原则很重要了。劝人呢，不可以直接批评他的过失，要先美其长，先肯定他的好。人家有付出了，你连个肯定没有，就先批评了，一般 惊喜啊，劝诫的话就容易占便宜。当然了、哦、你肯定他的好要发自真心，不要又想哦蔡老师说，先称赞他几句再批评，然后就称赞的时候呢言不由衷啊，人家边听边鸡皮疙瘩掉一地，就觉得哎呦你好刻意哦，最后就知道哦原来你是要批评我才肯定我，那就不对了啊，你是要真心肯定人家才对。所以学什么东西啊，说坦白话不从心地上学啊，越学越偏，不能学几句话就先出去了。有一个男士刚好听我们讲座的时候听到一句话说，好话一句做牛做马多愿意，哦他听完很高兴，回到家里刚好他太太在煮饭，他就头探进去厨房跟他太太说，太太啊你辛苦啦，他太太看看他知道辛苦还不进来帮忙洗菜，结果他就站在那里，哎，蔡老师没有这么讲啊！哦，你看哦，听这个话心态错了，就错到底了。这好话一句是什么？是真正领受了太太的付出，太太的不容易，才会真正的流露那些感恩、那些赞叹。那对方听了当然欢喜。可是是为了让对方做牛做马才讲的，那就不是真心的言语了，是吧？所以假如他是真的觉得太太很辛苦了，太太一说那就赶来帮忙洗个菜，他一定欢欢喜喜去洗菜，你们都非常反应看到你们都是带着目的来学传统文化的嘛，我们要带着真心来学的。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啊，调剂人情才好。再来，这个劝谏别人的时候，责人时要含蓄，因为现在的人啊比较严重，容易啊强势，一讲起话来就输人比较多，这个尤其啊我们女性同胞啊就特别严重，可能是近代这几十年的一个风气啊，叫女人要跟男人争半边天，男人要当天，女人也要当天，请问谁当地啊？哦，欸、真的很微妙哦。我们老祖宗的学问叫天人合一，人心跟天地万物是相应的，所以一。男女的特质啊，比喻啊，乾坤，男为天，结果现在呢，这个坤不当地了，要当天了，那地就翻上去当天了，那就天翻地覆了，是不是？那大家冷静去想。这个都是表法的了，人干嘛在那里意气之争？你说男人向天比喻的很好啊，为什么？他要有担当啊，任何事情发生了他都能扛起来，他才像男人嘛，是不是？这天都塌下来了，那天塌下来不就是没有办法依靠，那么男人就不像男人，是吧？ 哎，女人为什么叫地？我们就想象我们心里就知道。你说公公婆婆也好，先生也好，孩子也好，闹情绪的时候，谁把他说起来？谁把他安抚？谁把他化掉？不造成家里面那种紧张的情绪的心，谁啊？就是女人那种温柔母亲嘛。那地就是表征，所有的万物啊，你说动物给地什么？都给他糟蹋，是吧？都给他大便呢、啊，撒在他身上，人家把大便变成牛奶，是不是？再把它滋养万物了，这才是地的厉害。这女子先生跟人家冲突的一些情绪的话到他身上来，怎么化成太和气，变成提醒先生的智慧啊？哎，以前的女人真有这本事啊！大家看看唐太宗的太太，长孙皇后。气死我了，莫非把他给杀了？有一次被魏征气到不行了，拿起剑气死我，那是忠臣啊，杀不得啊。唐太宗急愤怒过来哦，长孙皇后怎么应对？赶紧去穿最尊贵的服饰，就是国家最正式的典礼穿的服装，穿好哦，恭恭敬敬的。你该怎么？马上跪下来，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我们的朝中能出这样的正直的大臣呢、啊，一定是有圣君出现，才能有这样的大臣出来。唐太宗一听，挺爽。你说马上不就那个情绪就被他转过去？他没有那种柔软能转的，所以这个天跟地啊，都是顺着男女不同的良好的特质啊，来表法，来让我们去发挥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假如没有地了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下一代也没有地。一个母亲不在家，孩子想不想回家？人都不想回家了，才有立志之地。他的健康、他的心灵、他的人格都很难有立志之地。你说在外面能吃出健康，打死我都不相信，是不是？外面的心能像母亲这种爱不大可能，除非你去找到那个有机点很有爱心的人做的，那另当别论。所以我们看一看，没有母亲的呵护啊，他的性命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而且客观的来讲，一个人一定是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。怀胎十月是母亲啊，然后生出来以后那种很自然对母亲的依恋啊，哺乳那个都是最亲密的，所以一定一言一行都受母亲的影响，所以母亲都不愿意当地了，孩子的心地怎么长养这些善良？所以天下的安危，与人家操成一大半。孔子讲：“妻也者，亲之主也呀。”一个家庭亲人当中最主要的角色，家庭主妇，这个主是女子哦，没有家庭主妇哦，就这个话哦，这个都是依据孔子讲的。好，你说怎么讲？ 这一句话叫做讲愚人的这个配角。你们也回不来了，我也是很感动，因为你们很专注。哦，所以责人的时候啊，要含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记太久。要委婉，要仪式，记开始，这一些言语的方式方法都是从柔软起，体恤别人能不能接受的，不要让人太难堪。所以有八个字啊，对我们处事很重要的，调剂人情。能顾及到他的感受，不要让他难堪，他的心理上能接受你，这叫调剂人情。能接受你了，你要让他明白一些道理才有可能。都是老祖宗讲的师所先后则戒道，我们往往是叫对方接受道理，可是没有顾及人情。这些理他只要情绪上你讲的再有道理，他很难听进去。所以先调剂人情，然后发明师。好，我们从这个心境当中再来看，你要提醒别人错误的时候要含蓄，讲着讲着呢，看他的表情还受得了，继续讲，看他的表情已经不行了，就先缓一下，不要讲到口吐白沫，就太近了。好，这其实您刚刚讲的是教人以善不口，当死其可诛。攻人之恶勿太严，要使其堪受。堪没了，堪没了，爱刻录起来。受不受得了，要考虑一下。要委婉，记太急。这个话，啪一下，你就是这样，就你像一把刀一样，就戳在那个人心里面。委婉一点，而那个委婉当中啊，让他感觉什么？你是为他好，而不是只是在批评他。要意识提太正，对，意识就是不要把话讲得太绝度，可能会怎么样？你就是这样啦，你没救了啦。你一定会怎么样子啦？假如这么讲了，哪怕他真的那个样子，他也不会回过头来跟你说你也不对了，是不是？如果铁口直断了，你一定会怎么样啊？到时候他真的如你所预料，他也从此不会再见你了。 但是你假如说你可能会这样哦，你还是要谨慎一点。到时候他真的发生的时候呢，他反而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当初没听你劝的，哎呀，下次要多听听你说，下次要更重视。可是我们假如讲的太真了，太非常斩钉截铁，一点颜面都不留给他了，那他以后就不敢再见。好，哦，这个是我们讲到的方法。还有呢，这个讲话，就表达清楚就好了，不要讲的修饰太复杂，然后拐弯抹角，最后人家说你到底要说什么，你赶快说吧。是达尔，讲清楚就好。当然哦，这些都是原理原则啊。假如你今天很委婉、很含蓄，然后那个对方说你就直接讲吧，我听不懂，那你就别绕了，就讲。但是边讲边看，哦，他说你就直接吧，你就真相信他能接受直接啊？你得看。一句两句下去了，哎，他反而，哎呀，这样才对，痛快，他可以继续。你要直接讲，结果讲两句，你要看紧说边啊。就凡事还是要灵活一点，随时调整。哦，好，所以法无定法，都要随因缘。更重要的，自己这一颗柔软的心。为对方好的心保持住了，应该都不会错误偏差到哪里去。不要今天抄了那么多句，头晕眼花了哈，都要从心境上去体会去学，就不是那么复杂。好，我们接着呢看讲话的方式，讲话的接着看。当中啊，孔子在《论语》当中提了：“中人以上，可以于上，中人以下。”在《雍也》篇，《雍也》第六，这个人的程度啊，在中等以上，你可以讲高，再高一点没有关系。但是他的程度是以下的，你跟他讲上来的时机就不是很妥当，他很难理解，甚至于说实在的。很多时候啊，他所经历的事情、体悟的事情还不到，有些他也听不懂。所以有俗话讲的，养儿方知父母恩啊。他有一些经历以后啊，再给他听，他反而是没办法接受。他都体会不到的，你一直讲一直讲，他就觉得很啰嗦。再来，孔子讲到的君子信而后见，建立了信任以后再劝。还没有相信的时候就劝，对方觉得你跟他交情还不够，还骗。 棒他。在这里是很重要的，所谓交钱不免债。再来讲话的时机也要察言观色，思然后言，时机对了再讲。我们不能一开口啊，都让当下的那个气氛很尴尬，对不对？不是适当而言，人不厌其言，讲话的时机点很对，讲的内容很得体，人家听得舒服。人不厌其言，这个月复见，这个月字也是时机点。再来呢，在这个劝的时机啊，还有一点，就是假如我们劝没有用，可以请他们听进去的人。有时候劝人你不能执着，一定要自己去劝。你观察了，哦，他特别佩服那个人，他想去劝他，都比我们更好，这是一个。那现在我们修行啊，就怕什么？坐等修道，不见时机，这是好的。可是好的道理啊，不可太过。怎么说呢？就心偏掉了。团体里面、家庭里面，有人错了都不讲。不讲的时候，当事人不知道他错啊，他会一错再错了。甚至于久了以后，他觉得是非都分不清。所以这个不见世间过啊，是绝不把别人错误的行为放在心上，甚至于去指责批评，没有这个心。但是看到别人有错了，就是善相劝，就是怎么见识根，这就对了。不然团体里面老实话都没人讲，哎，事情办坏了也不检讨了，不就是这样？那这个团体里就没正气了，就没有去改进了。一个团体没有正气，又不常常针对事情检讨问题再提升，那不是越学越退步吗？那这个时候怎么对得起大众的信任呢？所以不见世间过，我们是绝对不要再增加是非对立。但是要规劝，所以有时候，比方这个同仁朋友来跟你讲，那个人的情况，他的动机啊是要一起来协助那个人，但你要协助一个人，清楚他的问题。才要帮他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在讨论的时候，是不是见能，是不是见识结果，是不是在搞是非了？不是啊，那要了解情况你才好帮忙啊。但是呢，绝对不去养当事人的不好，只要去养，绝对是错的。探讨好了，我们怎么样协助他？那都是为对方好的心，这个就不是见识结果。我们很冷静来看，当局者迷啊，旁观者清啊。我们现在都是成年的成人了，成人要看自己问题都不容易， 不容易啊。所以家庭团体假如还没有形成善相劝，能够知心的去劝告对方哪里不足，那真的到最后会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是对错是什么的问题。所以不能学的到最后都偏了，变成失错了，不好。不能修到最后就是要修个样子给人看，我都不坚持你。哦，我从不批评别人。修成这样呢，都叫看起来是个好人。事实上啊，很爱面子。叫别人觉得他是好人，不是爱面子。真修行人是做对的事情，人家批评误会了，他都不知道会有人才对。而且有时候啊，现在帮一个人呢、啊，可能他还误解你哦，他还看你不顺眼哦，可能他要三年以后才感谢你哦，缺不缺？我有点忧虑，甚至这样哦，不要说别人，父母对孩子的爱护劝导，他多久才明白？以后才知道，原来爸爸妈妈为我好。所以这个年代哦，要当好人不容易，这真的是用心良苦啊！人家不理解，还指责你、啊，还骂你，你还得一如既往的对他，就对了，这样才是受子敦语。这里又讲到十一点，可语言，可以跟他讲啊，但是我们却没有掌握，而不语之言。他已经信任你了，时机可以讲了，你还不讲。还没到，不可语言，却急着要跟他讲。不可语言而语之言，就讲说话失言。孔子说，智者有智慧的人，不失人，不对不住人，不对对不起人，亦不失言。也不会讲错话，在这个时机当中啊，我们在复习刚刚曾经讲过的一句，为什么会都会重复？因为有时候一句金句啊，它里面的每一个小句都表一个正确的方式和心态。比方我们刚刚讲的事不同机见。见字不同，又敬不畏，那个又敬就是非常有耐心，非常恭敬。而第一句里面讲的是父母己见，这个非常有味道。这个心意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最常讲的防微杜渐。哎，父母亲人已经看到有端详偏颇了，刚看到那个症状啊，就要赶紧劝，就是治病呀，不治未病，啊，不治已病，等那个病很严重了再来治就好了。所以他有一点点小恶了，不妥当的心态了，就要劝了。等他已经养成习惯了，要劝就难。所以对父母也好，对一切生命当中的有缘人都是一样的心态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讲言语的影响。 邦，一言上访，一言行家，一言也会上家。弟子规当中呢，也告诉我们言语的影响。这个影响是第五点啊，第五大点。言语人分主，言语人真的主啊，这个分众就能消下来，也不会再造成彼此的冲突。对，道人善，其实善，人之之于是，言语常常能引恶扬善，反而带动了家庭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好的风气。那这一点呢，我是长大以后在学习传统文化，感觉到父母的言语修养确实影响孩子的人格。母亲小心眼，讲话苛刻，孩子就说母亲从来没骂过一个人，孩子就会说这种太过无情，对人就是这。我父亲啊，他是打从我有记忆以来啊，他都算是主管，他在银行待了一辈子，最后呢是在一个单位啊算最高领导的家。我从没听过我父亲批评过任何一个他的同事，所以父母的言行啊，他潜移默化就变成孩子的人格态度。我父亲开车从不按喇叭，我也不按喇叭。我父亲一开车看人家咻过去了，哎呀，快也没快那几分钟。我十八岁自己坐上去了，看人家秀，我的脑海里就冒一句：快也不快了。所以你叫我开快车，我也开不了。这个都是父母给孩子无形当中的影响。道人善，其实人是之于是；扬人恶，其实恶人，其实恶。还有科普的话，叫立论。利刃割体啊，很厉害。刀子割了，它还可以回去伤我愈合就好。恶语伤人，恨难消。有时候言语不清正啊，那个影响可能比用刀伤害人更严重。有时候讲话讲到让人想跳楼啊。所以又有一句话说，一言折尽半生之福。这刻薄一句话造成了他半生的福分都折光了。刚刚我们讲到言语要简短，不要好说，有时候又浮躁啊，讲不当的话，不得体的话。所以言语简短，对自己呢，在我可以少悔少后悔，在人可以少怨。为什么讲错话了人家就埋怨了吗？在我可以少后悔，在人可以少怨。最后呢，师长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德行言语学。这一篇文章也对言语造成好的影响跟不好的影响讲得非常透彻。少说抱怨的话，多说宽容的话。抱怨带来积恨，这个就是后果影响。宽容乃是重要。少说讽刺的话，多说尊重的话。我们看到都是一念之间哦，讽刺显得轻视，尊重增加了解。少说 坏的话，多说关怀的话，伤害形成对立，关怀增进友谊。哇，你看这个结果截然不同啊，只是一念之间。少说命令的话，多说商量的话，夫妻也是这样。命令是接受，他是敢怒不敢言，他很不情愿去做。商量才是领导。少说批评的话，多说鼓励的话。这个在家庭人与人相处，批评造成隔阂，鼓励激发潜能，所得到的心境不同，得到的影响间就觉得好。今天这个言语啊，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。今天没讲到古文啊，当然，因为呢，孔老夫子把言语排在四科当中地位很重要。一个人有没有修养，跟他言语的功力、言语的涵养有关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